到底要多么清澈愚蠢的眼神，你才会相信那个刷屏全网的辛某股份应届生劝退这个事件，是因为告了洋状，举报到欧盟才最终解决的？作为一个做了10年跨境并购的专业人士，今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告洋状有没有用？先简单说一下这个事件，国内有一个头部的汽车车灯的这个制造商叫辛某股份。2025年秋招的时候呢，招了440多名应届生。这些人刚一入职，一个月以后就遭遇了企业的集中劝退。今年8月上旬，人力部门呢约谈了107名新入职的应届生，给出了一个2选1的方案：要么你主动的签署自愿离职的协议，公司赔你半个月工资；要么你就接受调到一线打螺丝啊，同时还暗示要想以后有个好的备调结果啊，最好就签这个离职协议。这场不合理的批量解约很快就引发了大量的学生维权，引爆了全网的舆论。这期间呢，有学生就将这个100多页的证据举报到国内监管的同时，还举报给了欧盟、港交所，还有什么奔驰、大众等这些海外的合作客户，被称为告洋状。随着这个舆论持续发酵，当地监管呢也介入了。8月25号，常州市人社局发布了官方通报，责令企业整改。8月27号，企业就发了公开的道歉信，向所有受影响的学生道歉，同步出台了新的补偿方案，补偿金从半个月的工资直接跳到了3个月，外加免费提供住宿。要是到11月底你还没找到工作，再补你6个月的工资。事情到这儿，本来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通过舆情来进行劳动维权的成功案例，但是大量的自媒体这个时候开始渲染，是因为告了洋状啊，还是西药更管用？国内的监管不如海外施压，外企规则才能治国内企业，这种言论就传得沸沸扬扬。很多网友呢也跟着觉得，哎，这个很爽，对吧？好像另辟蹊径，有效的就解决了原先看似很难的维权问题。作为长期做跨境并购的投资人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洋状的作用是什么。先看网上传的最神的这个欧盟举报啊，很多财经类的博主在那说啊，欧盟有专门针对强制劳动的法案，涉及到法案当中违规的这个产品，你就不能再卖到欧盟了，所以公司害怕失去市场，所以你会妥协，会整改。这叫做大错特错啊！首先，针对强制劳动的这个法案是有的，但裁员问题不属于强制劳动，而且强制劳动法案叫这个 FLR，它要2027年的12月14号才能实施。但凡在这个问题上提什么强制劳动的财经博主，都是棒槌啊，无一例外。目前欧盟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供应链人权的核心法案，一个叫 CSDDD， 叫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另一个呢是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案，叫 LKSG。 很多财经博主说，哎呀，最多可以对违规企业处以全球销售 3% 的罚款，说的就是这两个法案。但问题是，这两个法案它只能管欧盟企业，它没有境外执法权，管不到中国企业，更无法直接干预中国本土的劳资纠纷。他们管理的核心是要求欧盟境内企业对产业链的人权、环境等等问题开展尽职调查。换句话说，本次事件发生了，欧盟法规可能的作用是要求什么奔驰啊、大众啊等等这些辛某股份的客户，你要回去自己进行调查，如果有问题了，奔驰啊等等这些客户他可能会怕被罚款，从而换掉辛某这个车灯的供应商，这是最大的威慑作用。刚好这个举报人呢也将材料发给了这些客户啊。现在明确的是奔驰给了一个回信，说收到了，会调查的。但是结合真实的供应链逻辑和德国本土的劳动法规则来看，这个调查呢大概率也是不了了之。为什么？我是并购过德国公司的，根据德国劳动法的规定，对于入职仅仅一个月还处于试用期的这个员工，企业如果要解聘他，提前14天通知就可以了，补偿金是零啊，没有补偿。也就是按照辛某股份本次道歉之前赔半个月工资的那个原处理方案，它已经比德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条件不仅不违规，甚至是更加优厚的。这就意味着即便海外车企它进行这个合规调查，这个事儿它充其量是个流程瑕疵，谈不上侵犯人权的严重问题。即便你过了试用期，对吧，德国劳动法规定3周以内你要么决定打官司，那就没有赔偿，最后看官司怎么判，要么你不打官司，公司赔你 0.5N， 就是你每工作一年赔你半个月的工资，那你不满半年的这些学生算你半年，那最后就是 0.25N。 就是真要调查起来，现在的这个事儿它并不 部违反德国企业的所谓人权。而从商业层面来看，星某股份是国内头部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奔驰、大众这些公司也合作很多年了。汽车供应链更换核心供应商，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在没有出现重大的质量事故的前提下，海外车企几乎就不可能因为你国内企业的劳资纠纷去直接换一个供应商。且不说现在德国车是成本高企，在和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中本来它就很吃力，你还让它整这出，它能配合你才怪了。有点用的是这个港交所的举报，为什么？因为某星股份正处于港股上市的申报阶段，很多人认为企业劳资纠纷的举报会导致企业上市失败，企业因为害怕失败那就道歉整改。但港交所上市规则和 ESG 的披露要求从来就没有要求这个准备上市的公司你要零纠纷零争议才能上市，只要你是如实完整透明的披露整个问题就行了。港交所绝不会因为你有劳资纠纷就否定你的上市资格，只要企业能够披露事件并且说明原因和整改方案。那么本次学生的这个举报最多会让港交所针对这个事件发起问询，对吧？要求企业补充披露，大概率会拉长它上市聆讯的这个周期，不会对港股上市造成致命影响。所谓的港交所举报逼企业低头的这个说法，同样是过度放大的噱头，实际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当然了，企业可能怕这个时间长夜长梦多，他不想拖这个时间，所以他也想尽快的解决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在这儿可能会说，哎，前不久小红书不是有个员工向港交所举报，为什么那个是有用的？因为他举报的问题是公司 VIE 结构的实质性问题，它不是劳资纠纷，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有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开个视频来讲。所以我们一层层拆解完所有这些举报渠道的真实作用，答案就很明显了。本次星某股份的这个事件，企业最终道歉出台新的补偿方案，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维权结果是国内监管介入和国内公共舆论发酵的持续监督作用。8月25号监管谈话，27号他就公开道歉了。我其实理解啊，作为国内网友看这个事儿，如果是企业不作为，通过学生发挥聪明才智，另辟蹊径，找了海外维权的通道，最后逼黑心企业低头了，有一种大仇得报的爽感，对吧？但客观现实不是这样，所有的海外举报不能说毫无作用，只能说是衣角微脏。网络上盛行的说什么告洋状更有用啊，西药更有用啊，这种说法纯粹是误导大众的谣言。如果你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件，记得首选国内监管，不要寄希望于什么欧盟维权，你哪怕找我替你发声都比你找欧盟要有用啊。当然视频开头我之所以说有的网友眼神清澈愚蠢，是因为你要知道欧盟一系列的供应链人权法案从来不是为了真正的维护人权，你如果相信它是维护人权的，那你就太清澈愚蠢了。本质上这些都是欧美国家构筑的贸易壁垒和行业话语权的工具，它是用来限制打压中国优势产业发展的手段，它要制裁你的时候并不需要证据好吗？它真的需要你的供应链帮它降成本的时候，你有证据它也可以熟视无睹。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新疆棉事件吗？当年的欧美凭借一篇没有根据的所谓学者文章，就肆意的发起制裁，抹黑中国，打压整个中国的棉花产业，导致无数企业和普通工人的利益受损。如今我们某些同学的举报，对吧？你说你没有用也就算了，万一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变成另一个新疆棉事件的素材，引发了针对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的打压和制裁，到时候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的利益受损，他们的工作就不是工作吗？这真的是我们想看到的吗？难怪现在有很多人不遗余力的在炒告洋状是更有用的，因为他们是有这层目的的。而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的就发生了这些，那么当初这几个举报的同学可以说你们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没有哪个企业会要你们。所以这个事件值得三方来反思，从企业角度应该反思自己的合规问题和经营决策，这个相信监管已经找过你们了。从监管角度应该反思为什么劳动法维权困难，对企业也没有额外的惩罚，导致很多企业是有恃无恐的。而从涉事员工来讲，也应该反思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维权方式，不要去做轻者痛仇者快的事，只有整个行业 发展壮大了，你才可能有更多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而作为网友来说，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看清楚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少去跟风喊什么西药更有效，吃瓜也理性一点不好吗？预约直播，咱们直播间接着聊。